从来没有问题的人应该问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问题？那就是问题。没有问题的基督徒很多是问题人物啊，问题的本身不在问题里面，问题的本身乃在发问题的人里面的问题啊，发问题的人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好，我们再唱一次哈，现在大家都写完了交来了，现在我们刀歌歌颂我们的主哈，看看用英文第一节中文第二节好不好，一二唱。
Deep in my heart there's a sadness, Jesus can save me from sin. Praise to his name, he's my Savior. And you eat all every sin. What do I think about sin? That's why it is precious to me. He is my Lord and my Savior. He is my set me free.人从他最美好，他是玫瑰百合花，他是丰盛恩惠天下，人间只爱他之家。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为何他对我宝贝？他是我所有的耶稣，他是叫我转回
一头脑。主啊，感谢你，你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主啊，谁能认识你呢？除非你愿意把你自己显明给我们。谁能认识自己呢？除非我们从你创造人的旨意和目的里面看见我们是谁。主啊，我们的许多隐而未现之罪，只有在你圣洁的曝光中可以被照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许多愚昧还不明白的地方，就当你的真理发光照耀时，一人通道的时候，我们得以醒悟。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我稍微把你们的问题念一念啊，可能还不想今天就整个来答你们的问题，我还有我要讲的，我稍微知道你们的困难，思想一下就是，假如神没有创造世界，那么父子圣灵那个子的方选是不是不能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就口气有一点不够恭敬，问这个问题。神是 self-sufficient, self-dependent and self-existent God, 他根本不需要受造界给他有什么英雄用武之地。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基督徒对神要他做的事若是逃避，神会不会保守他在他的本位上？逃避就是离开本位，逃避就是等候审判。也经常基督徒未来反发的问题，那个得救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但是见证的问题那是基督徒要受的审判。主拣选人并非全部世人，这只是因为主绝对的权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若家人不信，是不是也是预定？神的主权中人的自由有多少，预定和意志有什么不同？神的安排中人的自由意志有多少，意志的字这样写，不是这个字啊。请问得救基于预定，该如何为得救的人祷告？既然有 special calling, 为什么需要 general calling?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是包括在预定之中吗？一人预定，全家都在预定之中吗？如果按预定论来这个来定得救的人，那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是否是一家都被拣选？那么已经离开世界的家人怎么样了？没有听过福音，有信心在未信的人，有信心在未信的人会信，这信在拣选论中的地位怎么样？有信心的未信的人会信，你到底在讲什么？你的文学很深啊。亚伯拉罕信上帝，如果你是上帝预定他信，为什么他称为信心之父，做我们的榜样呢？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解释 不看就见得有不了了。亚伯拉罕并没有说他可夸，就是因为他在无可夸中支付，渐渐的废除功劳。亚伯拉罕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上帝，他依靠上帝那一个程度是这样大，所以成为信心之父。反正在他里面，或者说反正有这种信心的，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是无可夸者之父，大家说无可夸者之父，你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把他当作可夸。圣经没有说亚伯拉罕可夸，他就是无可夸，就单单信靠上帝，这就是他无可夸的那个榜样。为何神看为好的人会堕落？神的早知道人堕落，也预备救恩他，使人能够回到原来的地位。这个步骤是多余的。为什么上帝这个知道人会犯罪，还要创造人，然后再拯救人，再使人回到原来地位？上帝将做什么？他那个时候忘记情理，做他的参谋部长。我们如果真的以神儿女的心智要来明白真理，我们连发问的口气都应当要注意。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和神讨论，你只能求神开恩怜悯，给你明白一些义中的奥秘。如果你是非基督徒，那你要乱问，因为犯罪的人他的工作就是犯罪，这个叫做罪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问的时候都应当用神儿女的态度来发问，这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随便发问，因为罪人的工作就是犯罪那么他每一次在发问中，他都认为他很神平等的。我昨天说要把自己当成神，用那样的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应该这样才对。你是谁？你不会是会死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活着的渺小。所以如果我们以神的儿女的这个以这个地位来发问，我们应当有神儿女的本性，明白真理的态度。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神知道人犯罪，他还要再创造人？这个就好了。你说这个是多余的嘛？这个是不应该嘛？我们就变成一个，我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可能你还没得救。如果一个人否认义定论，是不是就否认神是全能成智的全智的嘛？失一怀胎就生出罪来，失一是怎么样怀胎以致生出罪来的呢？如果这就是义定论，那么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的得救上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和非基督徒应当怎么样谈义定论？当我们和别人灵魂代表的时候，那人不是神的预定，是不是我们所做的都是突然的？神有无可能改变心意，因为又哪书曾提到神就后悔是什么意思？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实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但神又预定写部分人得救，那么神的爱在不信的人身上怎么样显明？神在他所任凭的事上主权如何？基本来说六章四节至八节所论的人是否得救之后立起神？如果是，我们能一直得救就永远得救吗？现在一个 baby 出生是出于罪人的什么责任，还是出于神的计划？如果是出于神的计划和决定，那么神又没有预先权柄，那么神为什么要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因为若生一个儿女出来不一定是被神拣选的，那么我们决定此事不生儿女好不好？如果能以每分每秒都思想神的话语，怎么样才能这样？保罗说我心神苦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救恩这就是预定，那么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如何解释？因为那里反接待他的神是否在各样事上都有安排，比如我们所穿的衣服所吃的东西又安排与允许怎么样分别？昨天有没有讲啊？昨天已经讲这个不在那一秒钟你打瞌睡了。第七组请到401。那不是问题，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这万人是指谁呢？约翰当时甚至把他的知识赐给他们，世界上世人是不是每一个人？义定论是否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而不仅只在救恩上？义定论义治论有什么不同？在救恩的事情上，神爱世人，为何不是拣选所有的人？神是否把人分成两类，属于他还不属于他？若是恩道是不能抗拒的，谈何人的自由意志？耶稣是否为每一个人死？解释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为人人赏了死的位。没什么，神要审判人，什么叫做没什么？不是，明明是写没，你不要替他改正。两次写错的话了，再写还是没。人的犯罪是不由己，他早被现代犯罪的圈子乱讲。人犯罪天天是由你自己犯罪，还要怪神，就变成罪上加罪。 好了，我稍微知道你们的困难在哪里。OK， 有机会再好好从你们解答你们的问题。我们现在从圣经的章节来看，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的问题。主耶稣有没有提过关于拣选的问题？主耶稣如果有提，他是提些什么？在哪里提的？主耶稣提到选民，提的 chosen people， 被拣选的人，选民。我们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基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大家一同读，他要拣选、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基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然为他们人要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一同读，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然为他们人要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大家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件事情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万有之上的父是这个拣选人的，他吸引人，把那些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耶稣不但拯救他们，到末日要叫他们复活。所以这个整个的计划是在万有之外，超乎万有的神所做的工作。父差基督，父吸引人，父使人到基督面前来，反被父吸引才能来。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来。所以呢，在这里主动诠释在神那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大家都，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许多布道家只敢讲后面一半，不敢讲前面一半，因为讲前面一半马上引起困难。但是圣经的道理是完整的，不是部分的，所以我们不但能说到这里来吧，叫一切接待他的都成为神的儿女，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要求要问呢，怎么能来呢？怎么能信这些人？怎么能接待他呢？怎么能信他呢？圣经说，凡父所赐给子的人才到主这里来，到他这里来他不丢弃他。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能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得救，我们一点功劳没有，因为在我们得救的过程中间呢，神在早在预先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了预定，所以这个就叫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大家同读，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在这里提到赐给、赐给、赐给，耶稣基督父给他权柄，这是当父差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要叫子把永生赐给某一些人。而这某一些人是谁呢？也就是父赐给他的人。所以父赐给子一些的人，你注意看，不是所有的人，也就是这些人要领受永生。他们领受永生是子赐给他永生， 啊，赐给他永生的权柄，是父差子的时候给子的，啊，父给子的这些人乃是在永恒中间神所定的。所以呢，你曾赐给他权柄，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发现了没有？这样呢，上帝呢使基督在这世上有一些的基业，这些的基业就是从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中间用他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而这个被买赎回来的人成为基督的基业，成为父赐给子的那些人，这个乃是在旧约里面早就提到。我们回头看这个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这受膏的 anointed one 就是 Christ 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天堂，你必用铁棒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碎瓦器来摔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所以地基赐你为天堂。基督在他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这个丰盛的荣耀，我们在以弗所里面也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呢，你赐给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这个你赐给他的人叫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同第九节，第六节同第九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点名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十七章第六节，大家一同来读，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点名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个他们不是所有的人，这个他们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个他们是指父赐给子的那一部分人，而这一部分的人呢是有限定的。所以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你讲如果这个改成我为他们祈求也为世人祈求多么好，对不对？但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所以这些呢，神的选民是父赐给子的那个基业，所以呢，这个是万国万族万方万民中间选了来这些归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人，父吸引他使他能到主面前来的人。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也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第三十节，大家听读，我与父原为一。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那些不肯信他而自以为是不是上帝的犹太人讲话。那如果你注意呢，第八章第十章第六章耶稣基督许多伟大的论教里面，他伟大的这个论文里面有一些很可怕的那一个与常人完全相反的观念在里面，是有一些人没有注意到的。我要告诉你，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认为他们是在敬拜，他们是在敬拜以色列的上帝，敬拜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但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上帝。所以这个话从当时整个的观念完全相反，这个呢应当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耶稣就讲这句话说，如果你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你们一定会来到这里来。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但不信我，你们还要杀我。 你们是说谎的，你们也是撒旦的儿女，因为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你们不是属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清楚看见犹太人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所敬拜的上帝到底是不是耶稣的上帝。当然在基督教界历史里面，在神学历史的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the history of the priest, the doctrine, the theology 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出来把新约的神同旧约的神做一个划分，所以他们认为新约所敬拜的上帝就不是旧约的上帝。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新约的上帝就是旧约的上帝，而耶稣基督的上帝就是那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上帝，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就是基督的父。这样的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旧约的上帝。但是为什么在耶稣基督时代，他对那些犹太人讲这样严重的一句话呢？如果你们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么你们就应该到我这里来。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但不信我，你们还想杀我，证明你们的父不是那个上帝。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父，他们乱了。我们的父就是上帝，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们乱了。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是撒旦，因为你们是说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自以为他们敬拜上帝，而他们呢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否定了这件事情。你看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就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是父赐给我的。所以你注意，父赐给子的那些人就是选民，跟我说，父赐给子的那些人就是选民，父所预定，父所拣选，父把这些赐给子作为永远的基业的，这个从万国万方万族万民中间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人是选民。如果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基督面前来，他一个也不撇下，而且他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灭亡，这道末日都要复活。所以你看见这个选民呢，就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被预定拣选，这些人都要在基督整个成全的救恩里面，他到最后一个不是落。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再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选民不一定就是那些称之为主啊主啊的人，教会里面的多少那些自称主啊主啊的人，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我们继续思想到马太福音第四一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语，我们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四一章提到这一段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差派七十个门徒到处去传道以后，他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呢，许多的人都信服了，他们甚至也赶了鬼。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呢，在诸城中间行了异能，他们终不悔改。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第二十一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披麻蒙灰悔改。那么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讲完的这些话，又转过来二十五节，我们大家同来念。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将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将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第二十几节注意听，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第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一同做，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如果你把这一节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那么道成肉身的基督透过外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只有圣父知道，所以为他几次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需要的，你们要听他，必须父认识子。那么耶稣基督是除了子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 这句话就可以从约翰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提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去。所以这个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个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若不是神主动启示，基督主动指示，没有人回到父那去；若不是父主动的吸引，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所以不是父吸引，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子的功劳，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样父与子之间这个奥秘呢，是他们主动要启示，要施恩或者不要施恩。为这缘故呢，如果你单单看见罪人的信心可以决定神的救恩的话，你看得很不行。那是神把信心给人，人才能向耶稣基督产生正确的方向的归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很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耶稣基督论到选民的问题，他是提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也是提到神的力量吸引人到他面前的，而那些选民就是父赐给子的那些，这是圣经清楚给我们看到。那我们看见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关于这个选民预定从拣选的道理，我们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大家一同来读，一二三，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那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到底要对谁做见证呢？我们对所有有耳朵的，我们都要传福音。信不信，得救不得救，是被预定不被预定，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神的儿女遵行神的命令。大家说，神的儿女遵行神的命令，主要我传福音，我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果效如何，不是我的事情。传福音的果效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也不能当影响我今天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传福音不是为果效，我今天传福音是为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动机弄不清楚，教会就以人为中心。我再讲一次，传福音的动机不是为了我要看果效，果效大我传福音，果效不大我不传福音。特别中国人这个毛病，中国人呢不要投资，反是投资要马上看见盈利，你看见没有？所以中国教会盼望好传道来，但中国教会没有栽培传道人。中国教会爱名义，所以快快做拆传工业，全世界知道他帮助多少传道人，把自己的传道在美国做神学的时候，要别人给他出助学金。会拆传的教会不能出钱去带着工人吗？完全本末倒置，没有投资精神。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如果一神没有预定，我传福音岂不是白白做吗？这就证明了你还是用那个不懂遵行神旨意的灵性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没有？我不能说你我传福音没有果效，我就不传。因为传福音是神要我做的，神命令我做的，神命令我做，我一定要做。有果效做，没有果效也是做，因为他是神。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当我们说上帝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跟人家念主，你是我的主，或者你未经生的清楚知道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要你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圣经清楚的例子，遵行神主权的旨意传福音没有果效，但是没有灰心的人，所以伟大的传道人不是 Billy Graham， 不是 D.L. Moody， 不是 Johnson， 所以伟大的传道人是挪亚。120年传道没有果效，除了他一家大口信主以外，完全没有果效。他120年中间呢，他所做的工作乃是定了那时代的事。如果一个要为主工作的人没有把这个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弄清楚，一心要先看到果效才侍奉主，你不必侍奉神，你不要你侍奉神，是神是主权。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传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传呢？就是因为神有选民在等候我们，所以我们传。所以传福音的结果是把上帝的选民彰显出来。听这句话，传福音的结果是把上帝的选民彰显出来。我们不能产生选民，我们也不能产生真正的悔改的心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也没有为那些人死，我们不过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而已，我们能做什么？但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什么？上帝的选民呢， 我们万万次为选民忍耐，直到他们被彰显出来。保罗提个这句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的见证，倒是为有一天要使选民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提到呢，一句很奇妙的话语，赞美上帝的道。那么外邦人听见了这个道传扬了以后呢，他们就赞美上帝了。那这里后面有一句评论，凡预定的永生的都信了。你过去有没有注意这些圣经？凡预定的永生的都信，那些人不信，那些人信。我们看为什么他信，不是因为他自己能信，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神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人，这个人才能回头过来对上帝说，主啊，上帝啊，是的，我归向你。所以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再看圣经里面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这节圣经我感到非常重要。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之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大家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之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一个人悔改的心智同赦罪的恩典连在一起，因为我悔改，所以他赦免我吗？主把这两样都连在神的恩典里面，连悔改的心同赦罪之恩都是上帝所赐。上帝把悔改的心赐下来，罪人根本不可能悔改。从人本身来说，我们如果有良心，这辈子会痛悔，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审判来到对我们不好，以自私的动机去痛悔？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从你的问题，我知道昨天很多人听了我的话还不懂，今天问的还是很幼稚，昨天已经解释还是完全不懂。所以现在我现在对你们的要求有一点不一样，你们明白我讲的吗？最后这句话，如果一个人罪人能悔改的话，上帝看他还不是悔改，不是神的恩典赐下悔改的心，人因良心的控告和后悔的话，那是一种天然的良心作用，整个动机还是自私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罪已经带来一些灾祸在前头了，是惧怕受刑罚，在灾祸的面前有惧怕的那懊悔，不等于悔改。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只有当圣灵感动一个人，那悔改是为了得罪主而愿意在神的面前以神所赐给他的好的动机悔改，那个悔改与良心的懊悔是不一样。所以这种悔改的心是上帝赐的，耶稣基督生前的上帝把他放在他的右边，也就从天上赐下悔改的心，赐下赦罪之恩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赐的。接下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将荣耀归于上帝，说这样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大家一同来读，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我们通常的观念是什么呢？众人听见这话就讲话了，说你们这些人不错，你们听了道会悔改，你们是在了不起。这里不是，他们悔改的结果，这些人是荣耀上帝，不言不语，只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所以连他们悔改的恩还是上帝赐下来，这样神应该得到完全的荣耀，不是人。接下去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先看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还是第十八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这个我呢，是一个无能的我。第十八节我们大家诵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个呢是 证明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悔改，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归向上帝，因为上帝是至善，我里面的良善的本意都没有，怎么能够归向至善？倾向至善的心需要有一个至善的倾慕的意志啊，这个至善的倾慕的意志如果不在我里面，我怎么能倾向至善？再讲一次好吗？如果这个至善的本身啊，在我以外啊，我里面没有一个倾向之心，怎么能够在没有倾向至善之心里面有一个有我里面如果没有善，连善都没有，怎么能够产生一个对至善产生这个倾向的那个至善的动机？所以这个动机不在我里面，我不可能，除非神把我这个死人复活了，使我死的最终活过来，那我就有新的生命去渴慕神的事情，那个时候新的动机就在我里面。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7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第27节到第30节，践踏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预先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的许多弟兄中就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29、30节，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就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那这个乃是告诉我们一个整个的程序，乃是从神的预知，所以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我们还没有存在以前，神已经知道了，而且神所预知的所预定的，我们昨天已经提了，不是因为预先知道我们要相信他才来定我们，因为如果我要相信他他才来定我的话，那我这个要相信他的要是在他的意志之外影响他意志，如果神的意志受我的意志所影响的话，那么这位神就不是神，因为他不是主权的神。首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再看罗马书第9章23、24节，我们今天要把新约里面重要的关于预定、关于神权、关于这个神的拣选这些重要的经文都把它提出来。罗马书第9章23节24节，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又要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荣耀的。如果你读22节，他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去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那些超遭毁灭的器皿是谁呢？就是那些呢激动上帝的怒气，神多多忍耐宽容他们犯罪的那些器皿。在这里我们看见犯罪的器皿遭毁灭，预备遭毁灭，是神曾经忍耐过，曾经宽容过，但是他们曾经激动过神怒气，那些以自己的绝对自由犯罪的人，所以他们遭毁灭的器皿。但这些人呢，这些得救的人不是他们特别好，他们蒙上帝的恩典，不是，乃是因为蒙怜悯。什么意思呢？蒙怜悯就自己没有功劳了，是不是呢？蒙怜悯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犯罪是人当受之刑罚的原因，而蒙怜悯是人不当受之恩的那个地位。所以在这里蒙怜悯预备这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是谁？24、24节一同读，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第2节，罗马书第11章第2节一同来读，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的以利亚怎么说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撤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上帝回答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如今也照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所留的余数。既然出于恩典，不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做，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做了。大家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做了，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丢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上帝拣选之恩并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有一些余数的 remnant 是以色列人中全家得救吗？我告诉你，以色列中有许许多多不在余数之内。那么有一些人以为只有我得救，就看没有人得救了，像以利亚那样，上帝啊，只有剩下我一个人。上帝，你不要太骄傲好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不，我另外留下了7000个人，没有向巴力屈膝，没有向巴力亲嘴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是真得救的人，神的显明他没有丢弃，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今天传福音能够看见神的选民被彰显出来，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的福气可以看到。而我们看不到，也不是我们受亏，因为我们已经遵循了神的旨意，定了那时代的罪。所以呢，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顺服他绝对主权，那一个神儿女当尽的义务的那个关系，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接下去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大家一同来读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大家再读，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今天游览全本新约，查出那个重要的拣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当保罗提了上帝拣选一说的，叫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要废掉有的，使一切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不能自夸。以后30节对选民他怎么样讲呢？但你们一同读，但你们这在基督耶稣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同救赎，是等服上帝。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在基督，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能蒙恩，乃是因为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同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蒙他的悦纳。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一章这个神的拣选，你们蒙召第26节，注意，你们蒙召，这个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蒙召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第24节一同来读，但在那蒙召的一同读，但在那蒙召，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总为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义作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还要强壮。我们现在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但一个人是主啊，呼告主名的就被得救。这个人能呼告主名，不是他得救的原因，因为他呼告主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不可能称耶稣为主。所以就是神的恩典先于他的反应。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要不要各位讲这句话？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一个人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从这里来，连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以后我们也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1章，加拉太书第1章第15节、第16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 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万邦人中，我就没有以数血气的人苍凉。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保罗有没有计划要信耶稣？啊？哎，回答我。保罗有没有说，我先逼迫逼迫主，逼迫多了以后，后来自己来转一转就信耶稣？有没有计划某一天他要信耶稣？没有。有没有计划信了耶稣以后要奉献做传道？没有。他呢，什么时候信耶稣？是神主动寻找他的时候信耶稣，或者他寻求上帝以后信耶稣，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才可以领受这个特权？我当做什么？差不多都有，都有这些话。那么这样的，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观是：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有没有？那么呢，彼得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时候呢，那些人乍听就是先知，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是不是？保罗后来在这个监牢里面，在锁链开的时候，两个禁书跪下来说：“两位先生，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对不对呢？但是呢，保罗呢自己悔改的时候讲这句话，没有下面那一句：“我当做什么？主啊，这个不是要用他的行为来换永生。”那你注意看呢，保罗当时在耶稣基督大光照耀之下，我不知道他当时是骑什么，可能是骑马。比如说保罗是骑马，那个光照在他身上，他掉下来以后啊，等他掉下来以后，光照在他里，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这个当做什么，完全不是从他自己对主的好行为里面判断得到什么恩典，你注意吗？所以后来上帝就用这一个人把预定从拣选之恩带到一个最完整的地步的描写。为什么？因为他在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行为可以使他得救的。如果说他得救那一刹那是 What condition? I would say absolutely unconditional。 如他所有的 condition 足够他受审判丢到地狱里面去。他是逼迫基督教，他是把基督徒关在监牢里面，他还以为这样子热心侍奉上帝，这样的一个人什么可以娶呢？这样一个人有什么 condition 呢？所以保罗应该是灭亡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讲这句完全不是以做当作因来把得救当作果，你注意听这句话，不是把他的行为当作因 the cause of a right or good doing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everlasting life as a result as a fruit。No， 反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做乃是我现在蒙了这个恩典以后应当怎么样做呢？我既然这样坏，你还要救我，现在我重新又怎么做呢？我要做什么呢？这个是清楚知道的。 After grace， grace is even prior to human behavior， 从这个地方发挥他的神权，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我们清楚看见。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保罗没有这个计划信耶稣，你说没有？保罗有没有计划做传道？没有。后来保罗蒙召做传道没有？什么时候蒙召的？得救的时候，或者过了几天，或者当时？是当时的过了几天？错了。是过了几天？也错了。是在母腹里。你刚刚做了你就忘记了，再回头看，你看。所以你看，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了解神的恩典到那个地步呢，你就不会被历史的过程弄乱了，因为神是超历史的。在神那里没有昨天今日直到永远，昨在神那里没有改变，在神那里历史没有开展时间的过程以前他已经定了。所以就在母腹里去保分界为神。那你说如果这样，为什么上帝要让保罗先走几十年错路，然后再把他拉回来的？不是很浪费吗？很可惜吗？神是奇妙的啊，很奇妙很奇妙的。我讲这句话里面一些事情要讲出来，我那里不是时间，我不要讲。我对整个世界从中国人政治局势不好，我不讲。但我告诉你，神给我知道一些事，给我了解整个神的计划，很奇妙很奇妙。在母腹里面就被分别出来，在母腹里面把我分别出来啊！施恩召我的上帝。有一次张立生先生见到我，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说我浪费了50年。我说不， 神预备你五十年。你明白这两句话的不同吗？他从前在我们神学院教书的，我现在教的那个神学院从前当立生在里面教过的，教哲学，现在我教哲学的人。那么当立生今天他认为他五十岁才信主是浪费五十年，他大概是谦卑了。我认为上帝预备他五十年，因为他一转过来信耶稣以后，他从前那些哲学知识、宗教知识马上可以给他成为副教的一些原理的一个预备。是神是这样预备的，你懂吗？因为神知道如果他二十岁就奉献做传道诸神学，就单单诸神学去传道，就不要研究那些，也对基督教和那些的关系的罪人就没有人做了。你看中国教会里面哪一个人，哪一个比他早信主几十年的没有写出一些分量和他相比的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呢？你让那些人就救灵魂传福音，救灵魂就像，但是那深度没有，对文化基督教关系完全不了解。我很多看法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啊，有一些青年人哇，十六岁七岁就奉献出生，就一生一死为侍奉，是对的，在他的社会也不懂，文化也不懂，什么都不懂，就好像呢十五六岁就拿一个红药水，路上看一个人跌倒把他涂了，从今以后他不要读医学，一直拿红药水等人路上经过跌倒可以涂，帮助人嘛，救灵魂嘛。整个基督教不是那样小的， Great Christianity is big。 我盼望有一天你会听懂我的话。我又对你说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神预备一些人像保罗这样，如果神不先让保罗走错路，不让他真的让他出 那一段路以后呢，谁能站在这个雅典的168古从那个就这个西利尼两文化两大支柱的人生哲学思想下辩论呢？那时候 Epicurean 跟 Stoicism， 如果你研究神学里面历史，你知道第一世纪啊最难接受福音的人是什么？是 Stoicist Stoa， 你知道这个 Stoa 吗？ Stoicist 从 Zeno 开始的。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时代， Seneca 是 Stoic、到了这个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大哲学家做了皇帝的，这个哲学家做皇帝很早，皇帝懂哲学也很早，这是唯一的一个。这个人正像柏拉图思想中间那一个，他认为智慧同权柄一定要并合，有权柄没有智慧是野蛮，有智慧没有权柄是浪费，不能产生智力。所以那个人叫 Marcus Aurelius，听过这个名字没有？你们很多名字都没有听过，马可奥利留或者马勒库斯奥利六十。我读中文书很讨厌那外文名字用中文翻译，就直接用英文写就好了，这样子你才不会乱。因为你知道马勒库斯奥利六十，等一下马勒四六六六四六的，就乱七八糟了。结果呢，读了很多中文书，再读英文书还不知道那个人原来哦就是这个福尔摩斯，英文叫什么？霍尔摩斯英文是 Holmes， 是不是？是不是？拿破仑大家翻译的同样，就拿一个破的轮，那个人翻译的差不多一样。OK， 那么这个人呢，也是，那么这个思想的，这个 Stoicism 上影响到最高的君王皇帝，下影响到一个很卑微的人，叫做 Epictetus。Epictetus 是什么？是奴隶、奴才。这个奴才也研究哲学了，所以这种哲学可以上至王宫，下至奴隶市场里面被人接受。你看这个多少伟大影响 ？How big is the system of Stoicism philosophy？ 那保罗呢？这一个人明白这些，所以他一到雅典当中，同这些人辩论的时候，把他们中间的诗人叫做 Clintis 里面的诗一段引出来辩道。所以我告诉你，神预备人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问保罗什么时候得救的，你说就是到大马勒路上什么时候奉献，当天得救他就奉献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蒙召的，你就不能说就当天蒙召的。我告诉你，在母腹里都蒙召了，神就啪让你去走几十年路，也把你抓回原位。神的工作很大，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神把以色列把以色列的殿把它弄掉，不让他烧掉，然后把这个大米粒给他带去，好像不保护他，让他到巴比伦去。那个不在原地保护他的上帝，就是在异地保护他的上帝。先让他被他拉去，一点看不见，猪啊，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在狮子面前就告诉他，我的能力在这里，就是那个同一位上帝。 那这位神做的工作是匆匆足足显出他的智慧，他的安排是在整个的计划里面，不是我们用一短的时间，很短的短字来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恩典之间，为什么你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以神为主，好好去注意看整个系统，神做的很奇妙，甚至包括他有时候任凭许可我们建立一段时间的拜拜，主的奇妙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好了，在母腹里面拣选的，继续看下去。第四章，第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这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那虽然是如此，我们看见他就受生产之苦呢，直到基督成形在他里面。那么这样神所预定的人，在这个程序的方面呢，有一些的人为选民忍耐，直到这个工作成就，所以有一个 procedure。 好，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昨天已经读了很多很重要的经节了，我们再读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在创世以前就定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八节，昨天也读过了，你们这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四节一同来读，我们原是在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再读一次，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各利年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最后一句话大家读，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二章十三节，我很喜欢这节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再读一次，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你说我立志行好，是上帝的灵在我里面运行，我的立志行坏，也是上帝在我里面运行，我就不必这个负责任了，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谈到双重意志，就是神的自由同人的自由的时候，他们马上乱了。就是说如果我决定信是神的恩典的话，如果悔改的心是神的恩赐的话，如果信心不是出于自己出于上帝的话，也不是出于我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信是出于神，那么我犯罪也是出于神了，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我告诉你，这里破开了，你只能犯罪，所以你犯罪完全出于你自己的自由，你犯罪完全出于你应当负责，一切美善的恩赐是从上帝来。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三节不能单独解释，是两方面的，立志行事是出于上帝，因为美善的恩赐从上帝来的，所以你所有的善志是出于神，所以的恶志是出于自己。为这个缘故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我没有良善，我所做的都是从恶事出来。当我能产生了良善的心智的时候，是圣灵在我心中工作。你们立志行志，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所以他那个超然的意志在你们中感动到，你的意志能照他意志去行。这个你的意志能照着他的意志去行的时候，就是被动的主动。跟我说，被动的主动，因为他先用他的能力感动你，你才被他所动产生主动，叫被动的主动。换句话说呢，他并没有杀死你的意志，你懂不懂？他如果杀死你的意志，代替你决定的话，那么那就是说呢，是因为神做的，我自由没有工作。但是他不是杀死你的意志，他是恢复你的意志的正常功用，在纠正你意志的正常方向，使你的意志可以产生正常行动。我再讲一次，他恢复你意志的正常功用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ormal function of our will。Also, restoration of the normal tendency of our will, so that we can act according to will in truth, after influence of the will of God. 所以这样呢，一个人得救悔改，你说人的意志在哪里呢？就是当他恢复你的正常功用，从正常方向以后，你才能够照着你的意志是主，我愿跟随你，我现在信你，我走你的路。这个人是没有被强迫的，哪一个人今天是被强迫的？举手。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被强迫，但我如果问，那我们都能主动信吗？你说，如果他不感动我，我不能主动信。那么你主动信是因为他感动吗？是，所以你是被强迫吗？也不是。既然不是，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叫被动的主动，很奇妙。如果神没有感动我，我的意志死了，死在过犯中间，怎么能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一句话很宝贵，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三节很宝贵。我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人在房子里面睡觉，睡得很舒服，在里面做梦的时候，梦见什么呢？梦见等下告诉你，梦见什么？梦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大火烧啊，烧烧，差不多十的时候呢，他里面做梦什么？梦见游泳水很凉。那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实际是大火，梦中是冷水，所以他梦游得很舒服的时候，梦里是一套，实际是一套。他的朋友来了，那么这个朋友呢，叫汉的，出来，出来，我把你烧死了。你这个朋友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共产主义，他说十八岁以下不可以谈宗教，你听懂算，听不懂也算。啊，那么十八岁以下可以不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啊，不可以谈宗教，就骗人的愚民政策。他以为宗教是愚民，共产党也在愚民。啊，还没完嘛？我就擦掉的，就是没有擦掉这个，你还不知道 concentration 在这里。你们把黑板带来，没有忘记把这个弄开。好了，我们继续谈下去。那么现在这个人怎么办呢？两个理论，宗教自由，不必让他，不必告让他起来，让他死好了。如果他要起来，让他自己起来。如果他要起来，让他自己起来，这个叫做自己自由意志的决定。OK， 他要信，他信叫自由，自由意志的决定，懂不懂？自由意志的决定，你说神拯救人的事情上，自由意志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What is the human will's role in the salvation? You believe in the cooperation theory? I don't believe. When you want to cooperate with God.You are not qualified enough because you die in sin.
死在罪中的人怎么与神合作？
所以呢，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把他叫起来，起来！他不能起来，结果呢，复活的大能来了，嘣，把他叫起来。Before he say I want to go out or I do not want to go out, he should wake up first.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还没有说我要出去，或者是我不要出去以前，他应当先醒过来，懂不懂？这个醒过来的工作是他自己不能做的工作。等到当我要的时候呢，那是因为醒过来才产生出来的一个行动。所以呢，神仙重生人，人才能有真正好的自由意志的决定。而这个自由意志的决定不是神压迫的，但是呢，也不是自己能产生出来的。所以呢，神把我们醒过来了，醒了以后呢，你说 ，Oh, I know now that is not swimming pool。现在你已经醒过来了，我要出去了，啊，那就是圣灵做的工作了。啊，所以你说 人的自由意志在神意境里面到底有什么功用呢？一点功用没有。我告诉你，不是被动的主动，受感以后的正常功用的确定。所以我们说，连我们肯信主的肯也是他来的，那个意思呢，就稍微在这里讲，恢复我们那个肯的功用，是他的能力。我盼望你们一步一步更明白，更明白，更明白，更明白，更明白神的真理，明白到一个地步，你不要再以你自己为中心，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翻到一同来读，很好的圣经节，一二三，上帝救了我们，以什么？以什么 ？The holy calling， 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unconditional， 那是按他的旨意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和恩典 ，the grace provided to us， 这恩典是万古之前的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感谢上帝，把这一节念三次背起来，一二三，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一次，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再一次，上帝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好，一同背啊，一二三，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招同恩典的赐、这一个我们今天得救同那个施恩典的旨意，请问哪一个更早 万古之间更早，对不对？万古之间神预定的旨意，神的呼召，神的恩典已经弄清楚了，有在历史中间等我们剩下来呼召我们，是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有份。我再讲一下子，我们就要稍微休息。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第二章二十五节，我读二十四，你读二十五。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或者上帝赐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是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就应验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算他算为他的义。大家一同读，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不是行为。在这里呢，雅各虽然讲行为称义，但是很清楚知道是因为他信上帝，所以算为他的义。我们继续再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大家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好像我们在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好，我们继续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再读一次， 就是造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再看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基督，基督的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却在这么事才为你们显现。大家注意，基督的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九节，一二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圣洁的国度，金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大家一同来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那些没有在生命册中间的人，他们是永远的死。第二十一章第七节，一同来读二十一章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儿子。第八节，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烧作硫磺的火炉，这是第二次的死，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灭亡，不是因为神没有恩典给他们而灭亡。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所以神必按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那我们把这些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恩典，从神的事情稍微谈到这个地方，接下去我们就休息，休息以后再回来一同谈到信心是神所赐的，圣洁是神所赐的，悔改是神所赐的。那么预定论呢，就产生了一大堆的困难，怎么样解决那些困难所带来那些误会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圣经记载了许多伟大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能一步一步明白，我们今天从内心的深处对你只能说不，对你只能说拒绝，对你只能说我们要背叛，但你却把我们的内心最重要的那主管的意志把我们改变过来，使我们从死中复活。主啊，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你叫我们活过来，然后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做一个照你的旨意的决定，归向你的名下。这是你的恩，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那是因为你拣选之恩临到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主的恩待赐福给我们一生一世好好走在你道路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